另一面，神不是以他们做居所，而且呢，神的权柄能够充当到他们身上。所以一面是指着，一面是指着，一面是指着这个生命，另一面是指着王权。一面呢是指着圣所，另一方面呢是指着国度。啊，圣所乃指着主的同在，国度呢乃是指着主的掌权所。所以就是呢，你看得很清楚。在这里给我们看，主带以色列人出来，主带我们是拯救我们出来，那么一面是把我们带到他的脚前，那就是圣所，那另一面呢是让他能管理我们，做我们的君王，所以这就是主拯救我们的目的。那么所以你看见吗，圣灵一写进诗篇，人立刻讲到以色列历史，他就是很快的就把我们带到了神旨意的中心，然后下面才讲的经过。所以第三节，沧海看见就奔逃，约旦河也抱怨。那么这个很清楚啊，这个是指什么？沧海看见就奔逃，那就指着什么？指着红海说，你看神送了一阵东风，结果呢，那么在这里说沧海看见就奔逃，那然后呢，约旦河也抱怨。约旦河一抱怨，说约旦河不就干了吗？沧海一奔逃，那以色列不那，然后海在两边变成就高，变成墙壁，然后以色列就中间就走干地。所以就是你看见吗，在神的眼光中看，以色列人不能只过一道水，以色列人必须过两道水。我们已经说过了，以色列人和这个非利士人不同在哪里，非利士人是离开埃及也进迦南，以色列人也离开埃及也进迦南，他们不同在哪里？不同就是非利士人沿着 海岸的那条道路呢，长驱直入一下就进去了，但是以色列人需要经过两道的。所以如果我们写出埃及的话，我们一定讲得过红海，没有想到约旦河。但是现在你回过头去看的话，在神的观念里面，在神的想法里面，以色列人，所以是以色列人有两道水，我们所以是我们，因为十字架在我们上做了两道的工作，起码两道的工作，一个是过红海，一个是过约旦河。过红海就是受尽，那么世界就完全就在北方，那么十字架继续在我们上做更深的工作，叫我们不再活着，叫我们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你看，以色列一过约旦河，他们把十二块石头搬到迦南地区，但是他们也把十二块石头埋在这约旦河里，埋下去是他们自己，那么起来的呢，乃是在复活里面，不再是他们，乃是基督在他们里面活着。所以这一个景象，这一幅图画呢，是沧海看见就奔逃，约旦河也到了，这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大能，是十字架的能力能够叫沧海在沧海奔逃，也能在约旦河流。那这样就是呢，我们就能经过这两道。我们所有这两道，我们所以能有这样的经历，不是因为我们能经过约旦河，不是因为我们能经过红海，是因为十字架工作的结果。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沧海看见就奔逃，约旦河也到了。所以这里是非常清楚的，你看在神的眼光中讲到以色列的故事，讲到摩西五经，讲到旷野的故事，绝对是两道河，因为只有这两道水才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是以色列。这就是他们过逾越节的意思，他们想的每次他们庆祝逾越节，不光是庆祝逾越节，每次庆祝逾越节立刻给我们看见的还有一道水是什么？就是约旦。好，然后第四节，大山荣耀如公羊，小山跳舞如羊羔。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我们晓得这个很明显的就是给我们看见这个就给我们看地震的气息啊。所以大山荣耀如公羊，小山跳舞如羊羔。沧海啊，你为何奔逃？约旦啊，你为何倒流？你看见吗？这个第三节跟第五节是对称的。啊，很明显对称。然后再说大山那、啊、你为何荣耀如公羊，小山那、啊、你为何跳舞如羊羔。那么你看见吗，他这样一写呢就更生动了，更生动了，好像说，哎，你为什么要为什么这样呢？然后原来那答案在哪里？答案是第七节，大地啊，你因见主的面，就是雅各神的面，便要震动。那这个就是西奈山的光景。所以现在你才明白吗？这个大山和小山那个情形呢，就是因为我们的神烈天而降，他的脚踩在西乃山上，就好像将来有一天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上一样。那大山要奔逃，大山要荣耀如公羊，小山跳舞如羊羔。你记不记得根据撒迦利亚说，有一天我们主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 那么橄榄山要分成两半啊，然后有泉水从那里发现，一面是往东流，一面往西流，所以弟兄姊妹在整个的地这个耶路撒冷呢，就整个城地震要分成三段，那个橄榄山要变成两段，这是什么？这是大山拥耀如公羊，小山跳舞如羊羔。在旧约不要忘记，在旧约是指着西南山，但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呢，这个山拥耀啊，小山跳舞是指着什么？是指着我们的主从橄榄山回来。所以一面是历史，一面是预言。所以你看见吗？它一块石头，还有两只鸟，这里就是很奇妙的对象。大地啊，你一见主的面，就雅各神的面便要震动。那这个一面是指着，你记不记得我们的神在旧约烈焰而降，整个山像火烧山一样，就好像那火烧的荆棘一样。就亚摩西来讲是火烧的荆棘，就是整个以色列来讲，那整个的山是火烧的山，是被荣耀充满的山。所以呢，那里有地震，一定有各种各样的情形啊，地就大震动。那么就是原因在哪里呢？因为你因见主的面，就是雅各神的面，便要震动。那么弟兄姊妹，一面是叫我们想起西南山，但是同时也是给我们看，有一天我们主回来的时候，那个光景就是这样的光景。那它叫磐石变为水石，叫坚石变为泉源。那这里给我们看一个，神虽然让他们经过40年的旷野，但神能够从沙漠里面为他们开江河。为什么？因为他们在以色列，他们在尼罗河，在埃及的时候，他们是靠一条河来活的。那条河什么？就是尼罗河。他们不必祷告，不必耕耘，每年尼罗河会泛滥两次，就叫两块的地，两岸的地震非常的肥沃，所以他们连祷告都不必，他们连看天都不需要。你根本你看天没有用的，因为每年可能只下几滴的。但在旷野里面，你怎么生？旷野里面没有生命线，旷野里面神自己才生。所以呢，你看见吗？它叫磐石变为水池，叫坚石变为泉源。那这里又是两次的故事，一个是在出埃及17章的，你叫磐石变为水池；另外一次呢，是坚石变为泉源。坚石变为泉源呢，那就是40年以后，38年以后，第二代以色列人再回到加比斯的时候，你记得吗？那么又一次他们摩西呢，那次摩西做梦说他记得还是两次，然后水又流出来，所以这是指的第二次。所以在整个的旷野里面，你如果要明白你的以色列人怎么过日子，神为他们的旷野里面开出什么？开出江河。那怎么开出江河呢？你看见吗？第一次是要击打磐石，叫磐石流水。那么那个磐石在希腊原文，在希伯来原文呢，是个地磐石。我们的主来到地上就是这个第一磐石，为我们降杯，挂在十字架是低的磐石。所以神愤怒的这样击打他的时候，你看他果然流出水来，所以圣灵呢就流出来。所以我们知道是这样呢，我们他就叫磐石就变为血池，这是40年以前的事，就是第一代的时候的事。到了第二代以色列人回到加比斯的时候，他叫坚石变为泉源。那这次呢，神告诉摩西说，你要吩咐磐石流出水。这一回那个磐石在希伯来原文是高磐石。高磐石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主不再是卑微钉十字架的那一位，他今天神已经升他为至高，神已经立他为主与基督，所以他得着荣耀，所以那是高磐石。那么今天你怎么能够得到圣灵的滋润？怎么能够在沙漠里面有江河呢？很简单，你只要吩咐就可以。换一句话说，我们叫祷告就可以。你叫祷告，弟兄姊妹，圣灵就充满我们；你叫祷告，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就开始。所以今天我们不能像摩西一样再打一次磐石，如果再打一次呢，就等于明明的把我们的主再进一次，这个就不对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整个出埃及的故事。当以色列人在那里过逾越节的，当我们的主和那些门徒在那里在过最后一次逾越节，他们唱这些诗歌的时候，他们就想起神以色列人他们怎样过红海。那么弟兄姊妹，那个整个在红海里面最重要的思想你看见吗？第一，他们为什么主要救他们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圣所和国度。然后呢，你看见神怎么拯救他们，神怎么让他们变成以色列人，他们身上怎么变成有两道水呢？那就是让沧海奔逃，让约旦河倒流。那不止如此，那神把他们，神说，神不是告诉他们说，你让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 那么他们要见神的面，他们走了三个月的路，一直没有见神的面。他们三个月，你知道那三个月也有什么？也有苦水，也有饥民，都有，就是没有见神的面。什么经历都有，也有不胜的经历，就是没有见神的面。那现在呢，要见神的面。但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见神的面地要震动，见神的面使大地震动，因为他们看见神的面。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不是指着以色列。那现在他们他们这个以旧约的，他们在旷野里面，他们见了神的面。那所以旷野里做了两件，一个是见神的面，还有一个呢就是神养活他们，借着神经爱的神迹，把他们带领他们经过从沙漠里面为他们开出江河来。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赞美的内容。如果我们不秉住的里面，我们想到我们蒙恩的故事，就是这个一百十四篇的故事。我想我们不必再重复了，这里主的意思弟兄姊妹都明白。那不止如此，我们在这里也想起，有一天我们的主的脚要踩在橄榄身上，所以我们在这里不是等死，不是等一座的棺材，我们乃是等主回来，巴不得有一天我们能被提。所以弟兄姊妹，你就能赞美说，主啊，虽然今天黑夜是黑的，但是我们一次过一次破冰纪念，我们知道说这一次纪念你比上一次更靠近，那这就是我们的赞美，这就是我们的感谢。那不止如此，今天我们仍旧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感谢今天我们不是有许多的经历，我们靠着他的恩典，我们也能够见神。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为什么我们不再震动呢？因为已经震动过了，各个他上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震动过了，所以我们的主已经尝尽了所有的愤怒。今天麦子从上到下列为两班，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坦然无惧来到主面前。所以我们今天与主进了一个地步，不能够再进。我们一面看以色列人他们怎样的看雅各神的面要震动，我们知道凭着我们自己是要震动，但是感谢的为着主为我们所做成的一切，我们今天不是来到西乃山，我们乃是来到锡安山。但虽然如此，弟兄姊妹，有一天我们的主回来要接我们，他把我们提走，有一天要率领我们一同回到这地上。那个时候我们的主踩在脚该主的脚踩在橄榄山上，那个时候全世界上都要问，所有人都要问说，大山你为何荣耀如公羊，小山你为何跳舞如羊羔？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回来，全世界那个时候看见我们主的面就要震动。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整个的一百十四天。那么今天呢，我们能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走过这条道路，那是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这样你看见你在波饼聚会在赞美的时候，你就有内容，不是没有内容，完全根据主在过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今天在我们身上所做的，还有他将来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那么用诗的题材呢，把我们描写得很清楚。所以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只好停在这里。本来我很有雄心想要一直看到一百十八篇，我看是不可能，我们下一次我想我们再继续。我们低头有一些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何等恩待我们，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为着这个向你低头敬拜，我们求你叫我们做一个赞美的人。主啊，虽然我们赞美的不好，但是我们愿意做一个唱诗的人，我们愿意做一个赞美的人。主啊，教导我们怎样赞美，教导我们怎样唱诗，借着这些赞美的诗篇来教导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真是诉说不尽，感恩不尽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你真是从粪堆里面提拔我，真从灰尘里面高举了我。主啊，你实在高抬我。主啊，我们觉得我们今天蒙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我们不能不把感谢来归给你。每次我们聚在你面前，我们都觉得主，我们亏欠了，我们欠了你许多。我们今天